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再过两天三天就是什么节啊？
再过两月三日是什么节、啊、
美国人的节我们都不知道。
美国人的节我们不知道。
情人节。
情人节。
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
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
其中那一位老爸爸他非常惊奇自己的女儿。
其中角色里面有位老爸爸他很惊奇他自己的女
儿。愿意陪他的男朋友到西伯利亚去充军。
愿意陪他的男朋友去西伯利亚充军。
所以他就看着他的老伴问他说。
所以他就看着他自己的老伴他就问他这样。
你爱我吗、
啊、你爱我吗？
你们记得他的老伴怎么回答？
有没有看过这本电影？记不记得他的老伴怎么回答？
他太太说，我爱你。
他说我爱你。
我这么多年为你煮饭洗衣服，你现在问我爱不爱你？
我这么多年为你煮饭洗衣服，那你现在问我爱不爱你？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爱呢？
天天煮饭洗衣服算不算做爱？这话不太对，算不算做爱？
天天煮饭洗衣服算不算是爱？
爱是做得出来吗？
爱是不可以做作出来的呢？
自古以来很多的哲人诗人都对爱下过各种的定义。
自古以来很多的哲人诗人都对爱下过很多的定义。
教育学家告诉我们说，爱是人的一种天性，经过环境的陶冶就表现出来。
教育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人的天性，经过陶冶就可以表达出来。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感觉，一种协调满足的感觉。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一种的协调，是一种满足的感觉。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爱是你内分泌刺激你头脑产生出来的一种现象。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爱是因为一种内分泌刺激你头脑产生的一种现象。
在热爱当中的男女说，有了我的情人就有爱，没有情人就没有爱。
在热爱当中的男女就会说，有我的情人就有爱，没有我的情人就没有爱。
在监狱里的囚犯说，都是骗人的，根本没有爱，根本没有爱这一回事情，只有恨。
但是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就说，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爱，只有仇恨。
到底什么是爱？
到底什么是爱？
我们从小就经验父母的爱、手足的爱、师长的爱、朋友的爱。
我们从小就经历父母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师长的爱。
我们一生都活在爱的里面。
我们一生都活在爱的里面。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给爱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爱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因为我们所经验的这种爱是一种片面的爱，会改变的爱。
我们所经历的爱往往只是一种片面的爱，是会改变的。
只有一个爱好像不会变。
只有一种爱好像不会变。
那就是对你自己的爱。
那就是对你自己的爱。
当你看一张团体照的照片的时候，请问你最先看谁啊？
当你看一个团体照的照片的时候，你第一眼要看见是谁呢？
如果你看你自己照得很好，你说哎呀，当然了，人漂亮也上镜头嘛。
如果你看见自己拍得很好，当然了，人漂亮就上镜头。
如果你自己不好，你就说哎呀，这个照相的人不会照得这么差。
如果看见自己不好，就肯定他影相的人会影得这么差。
人爱的就是自己。
人爱的是自己。
但是这不叫做爱，这叫做自私。
但这个不是叫做爱，叫做自私。
什么是真正的爱？
什么是真正的爱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必须要有四个条件。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必须有四个条件。
第一，爱是给予施予。
第一，爱是给予，是施予。
爱是让对方得到。
爱是要让对方得着。
爱是一种给与接受的关系。
爱是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把好的东西给他。
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将好的东西给他。
孩子小的时候只能够体会父母的爱是一种给予的爱。
小孩子小的时候只能够体会父母的爱是一种给予的爱。
他知道他哭了，妈妈就会来照顾他，向爸爸要糖，爸爸就会给他。
他知道他哭，他妈妈一定会来照顾他，要爸爸问爸爸要什么，爸爸会给他。
我常常在想，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
我时时在想，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
以前孩子太多了，没有时间想，现在有时间想了。
以前小孩子太多，没时候想，现在有时间想了。
尤其这个年头都一定要做孝子，孝顺儿子。
以前这个年头一定要做孝子，是孝顺儿子。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父亲带他差不多四五岁的孩子去买冰淇淋吃。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爸爸带他四五岁的仔去买冰淇淋。
那个冰淇淋太大了，孩子吃半天已经开始融化了。
但是那个雪糕很大，个小孩子吃了一阵已经开始融化。
那爸爸就说，宝宝要不要我帮你忙啊？
爸爸就说，宝宝要不要我帮你忙啊？
孩子没有打枪。
孩子不答复。
那个冰淇淋都快流下来了。
但是冰淇淋都快流，差不多要流下来了。
爸爸就说，宝宝要不要我帮你忙嘛？
爸爸又说，宝宝要不要我帮你忙啊？
那儿子想一想，
小孩子想一下，
好吧，你帮我拉着冰淇淋我可以舔。
好啊，你帮我拎着冰淇淋，那我可以去吃。
孩子是天下最自私的东西。
孩子是天下最自私的。
那你为什么要生孩子？
那为什么你还要生孩子？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给予的天性。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给予的天性。
我们需要一个爱的对象，我们去可以把爱给他。
我们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我们将爱来到给予给他。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爱的对象，他会过得很痛苦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对象，他会过得很痛苦。
同样的，上帝他也有这一种给予的天性。
同样，上帝他也有一种给予的这样的本性。
正乃是因为这一种给的这种本质是从上帝而来。
这样我们给予的那种的本质也都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圣经在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五节说，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诗篇第三十三篇第五节咁话，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他说啊，他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十五节。赏赐丰年，叫你们衣食饱足，满心喜乐。
唔单止咁样，圣经亦都话佢常施恩惠，降下雨淋，叫人哋满心喜乐。
上帝的本质是一种给予的爱。
上帝的本性就是一种给予的爱。
我们三个礼拜不吃东西还可以活。
我们如果有三个礼拜不吃东西，我们仍然可以生存。
我们三天不喝水也还可以活。
如果我们三天不喝水也都可以活。
但是我们三分钟不呼吸就活不了了。
但如果我们有三分钟不呼吸就活不了。
但是地球上最多的就是什么？
但地球上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空气。
就是空气。
你知道一桶氧气你在医院里面差不多要付30块钱。
知道在医院里面一桶氧气要30元。
那么我不晓得你财产可以让你活多久啊？
不知道我们的财产可以买多少桶氧气，可以让我活多久。
我们当中有一些大概工作了很多年，你很有钱可以活两年吧。我只可以活两个月。
当中有一天你工作好，你有很多钱，你可以活两年，但我只可以活两个月。
如果上帝要跟我们算账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算的。
如果上帝跟我们算账，我们就无从算起。
我们需要，最需要的东西上帝给我们就是最多。
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多。
上帝是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从不计较的。
上帝使阳光照好人也都照歹人，从不计较。
如果神他比较小气一点，他让这个地球绕着太阳的轨道变大一点。
如果神比较小气，他让地球和太阳这个轨道比较大一点。
太阳只要离开我们在十分之一的远，我们都要冻死的。
太阳只要离开我们十分之一更远一点，我们都会冻死。
为什么神不这样做？乃是因为他爱我们。
神没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
这种爱就是不讲回报的给予，
这种爱是不讲回报的给予。
神造了我们这个人，他要爱我们，要我们变成他的儿女，这个就是创造最主要的原因。
神因为他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都是他创造最大的原因。
爱不但是给予，爱也是自由。
爱不单止是给予，爱也都是自由。
神并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木偶，
神没有将我们造成一个木偶，
那我们这个人一开口就是哈利路亚赞美神，
让我一开口就是说哈利路亚赞美神。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自主的意志，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主的意志，
我们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
我们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
因为上帝对人的爱是一种尊重的爱，是一种放手的爱。
因为上帝对人的爱是一种尊重的爱，是一种放手的爱。
我们常想因为亚当吃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他就开始懂得分别善恶。
我们常常说因为亚当吃了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他就开始懂得分别善恶。
其实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
其实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
乃是说人用自己选择的这一个意志来决定否定神的权威，
而是说人使用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这样的意志来到否定了神的权威。
所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结果就是由我来决定善恶，
所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结果就是说我要由我来到去分别善恶，
这才是人类一切动乱的根源，
而这个就是人类一切动乱的根源。
爱是自由的，
爱是自由的，
你不可能拿一把枪去逼一个人爱你嫁给你，
你不可能说揸着一把枪去逼一个人爱你嫁给你，
你甚至不可能去强迫你的孩子来孝顺你，
你甚至都不可以强迫你的孩子来到孝顺你。
有爱就一定有自由的选择，
有爱就一定会有自由的选择。
每一个人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
每一个人可以选择接受，你都可以选择拒绝，
因为唯有经过自己选择结果的爱才会坚持下去，
因为唯有经过自己选择的爱，这个后果才可以持续。
在几年以前，迈阿密大学发生过一件事情。
在几年之前，迈阿密大学发生过一件事。
有一天，我接到 Lexington 华人教会的戴长老的电话。
有一天，我收到 Lexington 那边教会戴长老的电话。
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中国的同学，现在被关在Richmond, Kentucky 的监狱当中。
他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有一位学生现在被关在 Richmond 那里的监狱里面。
那么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同学他跟他的妻子常常有很大的摩擦。
那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这个同学和他的妻子常常有很大的摩擦。
后来这个妻子他就申请一个学校，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叫做 Berea College。在 Kentucky 就离开他先生去念书了。
咁后来佢妻子申请咗另外一间学校，一间好细嘅 Berea 嘅大学，就离开佢先生去读书。
那么这个妻子到那里念书一段时间之后，就认识了他附近的一个美国人的朋友。
咁呢个妻子读书读咗一段时间，就认识佢附近有一位美国嘅男子。
他想跟他先生离婚。
佢想同佢丈夫离婚。
那么这丈夫不愿意。
丈夫唔愿意。
他就到当铺里面去买了一把枪，
他就去到当铺买了一把枪，
开车从迈阿密一直开到 Berea College，
就由迈阿密大学开车去到 Berea College，
然后就走到那个宿舍里面去找到那个男人，就把那个男人一枪打死，然后再把他自己的太太也打死。
咁然后去到宿舍嗰度揾到嗰个男嘅，就开枪打死咗佢，然后又打死咗佢嘅太太。
然后他自己带着枪去向校警投案，
然后佢自己就带住一把枪去校警嗰度。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经不起考验。
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几咁脆弱，几咁经不起考验。
好像那个爱与恨之间只有一个非常细的线的分隔。
好像爱与恨只不过是一线之差。
这个同学他以为爱就是占有，就是控制。
没有，同学以为爱就是占有，就是控制。
其实爱是自由，是放手。
其实爱真正的爱是自由，是放手。
我们都很熟悉在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们都很熟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那个小儿子他要求他的父亲说，父亲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我要到远方去。
这个小儿子要求他父亲啊，将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我要到远方去。
哎，很奇妙，那个圣经里说他的父亲没有坚持。
好奇怪，圣经里面讲话这个父亲他没坚持。
这是一个父亲的智慧，说既然他要去就让他去吧。
这个是一个父亲的智慧，既然他要去等他去吧。
因为人必须经历苦难才会坚强，才会长大。
因为人必须要经历苦难，然后才会坚强，才会长大。
当然被人拒绝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当然被人拒绝是很痛苦的事。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追过女朋友。
我这一辈子没追过女朋友。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室友他在追一个女孩子。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位室友他追一个女孩子。
啊，追得很辛苦。
追得很辛苦。
天天魂不守舍去女生宿舍站卫兵。
天天魂不守舍的去女生宿舍站卫兵。
啊，发动这个情书攻势，每隔一天就寄一封信给他女朋友。
有发动情书攻势，每隔一日就寄一封信去。
我们劝他要小心，这样子他女朋友会嫁给邮差啊。
我们劝他要小心，如果这样的女朋友会嫁给邮差。
结果后来你知道他的女朋友就把他好多信还没有拆开一捆都寄回来退给他。
结果真的很久，个女朋友就将他好多信根本就没拆开，然后绑住一起就寄回给他。
啊，他伤心得不得了。
他就伤心得不得了。
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要求对方来接受你的爱？
你想下，为什么你会要求对方去接受你的爱呢？
原因就是一定要对方接受了你的爱才会来爱你啊。
是不是说你原因就是说你一定要对方接受了你的爱然后才来爱你？
因为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
因为其实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去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去爱。
你不能强迫一个人来爱你。
你不能够强迫一个人爱你。
同样的，上帝是爱，他没有强迫我们来爱他。
同样的，上帝是爱，他也都没有强迫我们去爱
他。他要我们先来接受他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他。
他要我们先来接受他的爱，然后我们才会晓得爱他。
所以在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节说，
所以在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样
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他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先体会到神的爱，你没有办法去爱神的。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先体会神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上帝。
当然我们拒绝神的时候，神心里会非常的难过。
当然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神在心里面会很难过的。
可是上帝他很尊重人，他不会夺去我们这种的自由。
但是上帝他很尊重人，他不会夺去我们人的自由。
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自由交给魔鬼。
但很可惜，很多时候人将他的自由交给魔鬼。
我们自己情愿去做魔鬼的奴隶。
我们情愿去做魔鬼的奴隶。
所以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妒忌、愤恨、自私、怒气。
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愤恨、妒忌、怒气、自私。
你知道一个人可以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
你知道一个人可以犯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
这个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
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
一个孩子他所能够犯的罪最大的，他父母都能够饶恕，但有一件不能，就是拒绝他的父亲或母亲为他的父母。
孩子他犯很大的错，父母都能够接纳，但是其中有一件父母不能够，就是如果当他拒绝爱他的父母亲。
因为一个人拒绝他的父母亲，就等于拒绝他的源头。
一个人拒绝他的父母亲，就等于拒绝他的源头。
所以当一个人他拒绝承认神的时候，就是犯了一件最大的罪。
所以当一个人拒绝接受神的时候，他就是犯了最大的罪。
你们晓得孩子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都嫌父母啰嗦讨厌。
你知道身边仔到了十几岁、十五六岁都嫌父母啰嗦，嫌他讨厌。
他们要自由。
他们要自由。
所以等到他们上大学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念书。
所以上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去很远很远的去读书。
所有在纽约的就跑到加州去，在加州就跑到纽约来。
所有在纽约的就去加州读书，在加州的就去纽约读书。
在中西部就往两头跑。
中西部你就往东西两步走。
那么有的时候因为小小的事情，这些青少年就跟父母有很大的摩擦。
有时候因为小小的事，这些青少年就跟父母有很大的摩擦。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需要自由，父母却不肯放手。
因为孩子需要自由，但是父母又不肯放手。
父母都不放心孩子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
父母都不放心孩子可以掌握他自己的人生。
所以有些孩子就背叛他们的父母。
所以有些孩子就背叛他们的父母。
他们拒绝父母的爱，把自己交给恶人。
他们拒绝父母的爱，将自己交给恶人。
甚至有一些离家出走就养成了一些很不好的习惯。
甚至有些离家出走就养成一些很不好的习惯。
什么叫做滥用自由？
什么叫做滥用自由呢？
滥用自由就是把你自己交给魔鬼。
滥用自由就是将自己交给魔鬼。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神。
有时候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神。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这样的说。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
神他的意思是盼望我们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成为神儿女，那得到那种自由。
神的意思是盼望我们能够脱离那种败坏的辖制，而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自由。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像青少年一样，我们说我们不要你，我们拒绝你，我要自由。
但很多时候我有时候就好像青少年，我们不要你，我们拒绝你，我要自由。
但你知道有自由就有犯罪的可能。
但是那种的自由其实是犯罪。
因为自由一定要有一定的范围。
因为自由必须有一定的范围。
维持在这个自由的范围内就是责任。
维持这个自由的范围里面就是人的责任。
所以爱不但是给予，爱不但是自由，爱同时也是责任。
所以爱不但是给予，同时都是自由，更是责任。
我们注意到约高等的生物它这个生产一胎就越少。
我们留意一下，在动物界越是高等的生物，它的生产每一胎是越少的。
你看这个鱼，它一胎它可以生几百只鱼的卵，几百只小鱼。
你看鱼一胎它可以一下子生鱼卵，这样几百条。
因为它不需要抚养的责任。
因为它没有抚养的责任。
狗一胎可以生五六只，但是人一胎只能够怀孕一个。
狗也都一胎可以生五六只，但是人
因为人
生一个，
人只能一次养一个。
人只能够一次养一个。
为什么？爱是一种责任。
因为爱是一种责任。
父母生了孩子就要养孩子的。
父母生了孩子就要养孩子。
有的家里面我看孩子小，半夜哭了，爸爸就说啊，你起来，你起来，孩子哭了。
有啲细蚊，有啲屋企我睇见吓，细蚊仔好细个，半夜喊，咁啊，爸爸就推住佢个妈妈，起你起身，起身，孩子哭喊。
我明天还要上班嘛，你起来嘛。
我听日仲要上班啊，你起身啦，你起身。
好，结果太太半夜起来，早上就睡到十点、十一点。
咁太太半夜要起身，早晨又会瞓到十点、十一点。
啊，先生打电话回家，怎么还在睡觉啊？
先生打电话翻屋企，点解仲喺度瞓啊？
还有的爸爸说：“哎，我不会换尿布啊。”
还有的爸爸说：“我不会换尿布啊，你呢？”
这种不成熟的父亲就不能够做父亲。
这些是不成熟的父亲，是不能够做父亲。
不够资格生孩子的。
不够资格生孩子。
为什么？因为养孩子需要很大的责任。
因为养孩子是需要很大的责任。
不是说你赚钱养家，陪有的吃有的穿就尽了你的责任了。
你不要说你赚钱养家，有的吃有的穿，那就尽了责任。
养育孩子是要把爱给他们。
养育孩子是要将爱来给
他们。你要陪他们成长。
你要陪他们成长。
他们要你的是要你的时间，不是要你的玩具。
他要是要你的时间，不是要你买玩具给他。
他们要你的是要你的榜样，不是要你的教训。
他要是要你的榜样，不是要你的教训。
你不相信，你回去问问看每一个孩子，你问他说爸爸好玩还是玩具好玩？
你不相信，你回去问问小孩子，你说爸爸好玩呢，因为是玩具好玩。
上帝他给我们自由，同时他也给我们责任。
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上帝都给我们责任。
我们必须要履行我们爱的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履行我们爱的责任。
但是世界上很多的爱都是虚假。
但是世上很多的爱都是虚假。
锦上添花很多，雪中送炭少之又少。
感上天花是有很多，但是说中送炭就少之又少。
借钱的时候都是朋友，还钱的时候都是仇人。
借钱的时候都是朋友，但是还钱的时候都是仇人。
但是主耶稣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
但主耶稣又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
做神儿女你要有那个责任，爱的责任。
所以做神的儿女也有这个爱的责任。
神他是多么看重我们之间我们与他的关系，
神是非常看重我们之间跟他的关系。
所以只有一个人他接受了神的爱，他才能够去履行那个爱的责任。
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接受了神的爱，他才去履行这个爱的责任。
在英文字典里面找不到孝顺这个字，
在英文字典里面我们找不到孝顺这个字。
所以在圣经旧约十诫当中第五诫说当孝顺父母，这个字常常就被翻成了 honor 荣耀。
在十诫里面第五诫说当孝敬父母，在英文里面常常就翻译成为 honor，
或者是尊重 reverend 尊重尊敬，
或者是尊敬尊重你的父母，
或者说 obey 顺从，
或者是顺从你的父母。
因为英文没有这个字，
英文没有这个字。
圣经有些观念跟中国人的观念比较接近，都是东方的。
圣经有一些观念其实跟中国人的观念比较接近的，因为都是东方的文化。
孝顺它的基础是基于对父母的爱，
孝顺的基础是基于对父母的爱。
既然是爱就有一种责任，
既然是爱就有一种责任。
父母老了我们就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父母老年纪大了我们有责任去照顾。
虽然我们今天孝这个养儿防老这件事情这个当然观念落伍啊。
虽然我们今天取笑啊养子防老这个是落伍的观念，
但圣经确确实实告诉我们我们要养育我们的父母。
但是圣经有的确告诉我们我们要养育我们的父母。
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有一句严重的话，
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有一句很严重的说话，
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这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如果不看顾自己家里面的人更是不好的，比不信的人更不如。
我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请你的父母来帮助你照顾孩子，
我看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请你们的父母来照顾孩子，
他们好像做佣人一般，
他们好像做佣人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们照顾下一代嘛，理所当然嘛。
有时我们还会觉得他们照顾下一代是理所当然。
我们也不懂得体谅他们的心，带他们出去旅游。
我们又不懂得体谅他们的心，带他们出去旅游。
我们也不懂得带他们回国的时候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资助。
我们都不懂得在他们回国的时候给他们有些经济上的资助。
这个叫做不孝顺。
这样就叫做不孝顺。
当神讲说当孝敬父母的时候，那一个父母的意思原来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当神发但明白当孝敬父母，原来那个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所以不孝顺神，不孝顺父母就是等于背逆神。
所以不孝顺父母其实也是等于背逆神。
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再怎么热心，你如果不孝顺你父母，你的侍奉归于无效。
无论这个人他在教会是怎么热心，如果他不孝顺他父母，他的侍奉将来都是归于无效。
爱是一种责任，你光用嘴去讲是没有用的。
爱是一种对的责任，光是用口里面讲是没用。
需要有一个行动的爱，
需要有一种行动的爱。
爱不但是给予，爱是自由，爱是行动，同时爱也是牺牲。
爱不但是给予，爱是自由，爱是行动，同时爱都是牺牲。
什么是牺牲？
什么是牺牲？
牺牲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献给神的祭物，牛羊马等这些东西。
牺牲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献给神的一个祭物，献牛献羊。
而且这献上的东西一定要是活的，把它杀死。
而且献上的这个牲口一定是活活的将它杀死。
你不能说这只牛献祭太可惜了，所以我不杀它，然后献完之后再拿去耕田。
你说这个牛如果杀了它太可惜了，我献完之后我再用它来耕田。
所以这个牺牲这两个字你看呢，中文它是有牛有羊有我还有生命在里面。
如果你看牺牲就是代替受罪。
我看到有一些男孩子在追女朋友的时候肯为爱牺牲一切，
我看见有些男仔追女仔的时候他肯为爱牺牲一切。
实验做了一半，女朋友打个电话来，实验放弃了也去去约会的。
实验做了一半，女朋友打个电话来放弃她的实验去约会。
可是等到结婚以后就常常说，哎呀我要做实验，忙不回家吃饭。
但是到了结婚之后就想想，哎呀我要忙去做实验，我不回来我去吃饭。
有一个年轻的爸爸，他在产房里面等太太生孩子。
有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产房里面等太太生孩子，
他就在看电视那个篮球赛。
是他一边在看电视机上面的篮球赛。
太太急得不得了，说哎呀到底还有多久啊。
太太急得不得了，到底还有多久啊。
两分钟，两分钟就赛完了。
两分钟，两分钟就赛完。
没有牺牲就没有真正的爱，
没有牺牲就没有真正的爱。
我们做父母都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做父母的都懂得这个道理。
自己的小孩子无论什么你都愿意的，
自己的小孩子无论是怎样你都会愿意，
是不是？也有的妈妈连小孩子的大便都不臭，是不是？还会去摸摸，哎还不错，今天好像没有坏肚子的样子。
你妈妈连小孩子的大便因此都会很留意去摸一下，啊今天好好。
因为有爱就有牺牲，
因为有爱就会有牺牲。
所以上帝如果是爱，他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
所以上帝如果是爱，他一定会为我们牺牲的。
就好像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牺牲的爱，
好像小孩子小个的时候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牺牲的爱。
我要我要，这就是我要，
只好得说我要我要我要。
对我好就是你是好，对我不好你就不好。
对我好的你就是好，对我不好你就是不好。
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们生活的里面都为自己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罪，
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为自己累积了很多的罪。
这种自私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
这种自私的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离。
这些的罪从来也没有被除掉过，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些罪从来都没有途径可以除掉，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很久以前我们的教会有一位一对夫妇，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年纪大的时候生一个女儿。
好久之前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妇，到他们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生了一个女
儿。这个女儿非常的可爱，教会里的人也非常喜欢她。
这个BB女很可爱，教会的人都很喜欢她。
可是她到六岁的时候发现得了血癌，白血球过多症。
但是到六岁的时候发觉她有血癌，就是白血球过多症。
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换骨髓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都没所谓换骨髓的事。
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
所以妈妈就很伤心很难过，
她就是甚至巴不得用自己的生命来换这个孩子，
她巴不得用自己的生命可以换取这个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还是那样天真那样可爱，都不晓得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但这个小孩子还是很天真很可爱，一点都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
我们不了解到底我们这个人所犯的这些的罪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
我们不了解说我们所犯的这么多的罪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明白什么是审判，也了解阴间的痛苦，也许我们就会早早的来归向神。
如果我们明白什么是审判，我们明白阴间的痛苦，然后我们就会早早来归向神。
神必须要来帮助我们，
神必须要来帮助我们，
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让他成为人的样子，像你像我一样，
让他成为人的样子，好像你好像我一样。
不但如此，让他成为牺牲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不但只是这样，他让他成为一个牺牲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就是要把神儿子的样子活给我们看，
他就是要将神儿子的样子活给我们看，
叫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长兄，
让我们知道我们他是我们的长兄，
他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
唯有他可以将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样跟圣洁的神相沟通呢？
但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可以跟圣洁的神相沟通呢？
所以我们的长兄为我们的罪先付出了那个代价，
所以我们的长兄为我们的罪先付出了一个代价，
这个就是牺牲，
这个就是牺牲。
以前有一个国王，他
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
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想知道人生的意义，
他就请他们国家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解释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他就请了他国家里面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这本书写好的时候，但是他太忙了，都没有时间看。
这本书写好了，但是国王又太忙，没时间看。
所以有一天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就把这一个作者找来。
有一天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将这个作者找来。
他说，能不能够请你用最简单的话，把你那一本书浓缩起来，就告诉我说，到底人活着为了什么。
他说，你能不能够将你请你用很简单的话，将那本书浓缩起来，告诉我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呢？
这一位智慧的人就说，
这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就说，
人生就是上帝派一个人到这个世上来受苦。
人生就是上帝派一个人到世上来受苦。
这国王说，后来呢？后来呢？
那这个国王就说，后来呢？后来呢？
他就说，后来他就死了。
我说，后来他就死了。
哦，这国王说，原来如此，他就死了。
那这个国王说，哎，原来如此，他就死了。
其实这一个智慧的人，他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其实这个作者，这个有智慧的人，他的话还没讲完。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上帝派一个人来世上受苦，以后他就死了。
人生是上帝派一个人到世上来受苦，以后他就死了。
叫他所受过的苦，以后的人不必再受。
是要叫他所 受过的苦，以后的人就不必再受。
几乎所有的古来圣贤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自古以来，很多的圣贤都是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受了许多的苦，但以后的人不要受同样的苦。
他们会说，我们在世上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但希望以后的人不需要再受。
这个道理讲出来，任何人都懂。
这个道理讲出来，任何人都懂。
但是为什么我讲那么多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道理我们就不接受呢？
为什么我们讲很多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道理我们就不能够接受呢？
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这样的说。
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这样说。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讲到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向我们显明了。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至第八节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向我们显明。
主耶稣爱你，所以他为你成了牺牲。
主耶稣爱你，所以他为你成为牺牲。
但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也搞不懂，很多人就不肯接受呢？
但是我又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就不愿意接受。
他又没有向你收钱。
他又没有说要你要钱。
他也没有向你要命。
他又没有说要你要你的命。
可是我们的人为什么一再拒绝他呢？
但为什么我们一再拒绝他呢？
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却来到人间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
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却是来到人间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
最后跟强盗一样的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好像一个强盗一样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我们听到这些的事情我们心不动呢？
为什么我们听了而心不动呢？
我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我曾经看见一个老人家，他已经九十几岁。
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太太拉着他的手。
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太太拉着他的手，带着他的手。
就劝他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
就劝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
你只要点一点头，上帝就知道了。
你只要点一点头，上帝就知道。
这个老先生就看着他太太。
这个老先生就望着他太太。
摇一摇头。
然后摇一摇头
就过去了。
咁就过去。
人的心为什么这么刚硬？
人的心点解咁刚硬呢？
哇，有的人说你们传道人就是会讲话。
有的人说，哎，你们传道人就是会讲话，
就是劝我们，让我们劝动，然后举举手就是了。
就是想说劝动我们，等我们举一下手。
其实一个人信不信这是个人的事情，心里面相信就好了，何必表示呢？
然后你会说，其实一个人信不信是个人的事，心里面相信就好了，为什么要表示？
有一位朋友也是一个传道人。
有一位朋友，他都是一个传道人。
他讲过这样的事。
他讲过这样的事。
他当初出来传道，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时候。
他说我当初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时候。
有一次他开布道会。
有一次他开布道会。
他就讲耶稣，讲福音，哇，讲得很感动。
他讲耶稣传福音，讲得很感动。
他自己很感动。
他自己很感动。
可是一问，没有人愿意举手。
但是他一问，没人愿意举手。
他问了一次没有，两次问了好几次都没有一个人举手。
他问了一次两次好几次都没人愿意举手。
最后终于后面有一个人举手了。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在后面举手。
哈利路亚，感谢主。
他说哈利路亚，感谢主。
下来一看是他爸爸。
完了之后看一看，原来是他爸爸。
啊，回到家里面他好高兴。
他回到家他好高兴。
今天没有人举手，但我爸爸信主了，太好了。
今天没有人举手，但我爸爸信主，太好了。
他就问他爸爸。
他就问他爸爸。
爸爸怎么样，今天你信主了？
爸爸你怎么样，今天你信主了？
什么？我看你那么多人都不举手，问那么多次，所以我举个手。
我看你问了这么多次都没有人举手，所以我举个手了。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
那里描绘说许多人听见了耶稣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了。
那里描写说很多人听见耶稣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
但是还有一批的人，
但是还有一批的人，
这一批人呢，他们因为是做官的，
这批的批的人因为他们是做官的，
他们就怕那些法利赛人会讥笑他们，他们就不肯承认，怕被赶出会堂。
因为他们怕法利赛人会讥笑他们，他们就不肯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所以圣经上说，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圣经说，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你知道这个世界不喜欢人去信耶稣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喜欢人去信耶稣。
所以耶稣说，你要得救，你必须要公开的承认。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公开的承认。
因此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要认他。
所以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帝天父的面前我也都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都不认他。
做神的儿女有什么可以羞耻呢？
做神的儿女有什么会觉得
为什么不肯公开的承认呢？
为什么我们不肯公开承认？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公开的承认？
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公开承认？
因为你一公开的承认，魔鬼就跑掉了。
因为如果你一公开承认，魔鬼就会走开。
因为你一公开的承认，就从世界被分出来，你就得救了。
因为你一公开承认，你从世界被分出来，你就得救。
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林静友。
有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林静病友。
他七个月没有到就出生了，是个早产儿。
他小个时候是一个早产儿，不到七个月就出世了。
所以他身体非常的弱。
所以他身体很弱。
他的父亲脾气很不好。
他的父亲脾气也不太好。
所以就常常欺负他的母亲。
常常欺负他的母亲。
当他五岁大的时候，他母亲有一天就离家出走。
当这个小孩子五岁大的时候，有一天他妈妈就离家出走，
把他跟他小两岁的妹妹就留下来了，
将他和小他两岁的妹妹都留下。
他父亲是一个警察，
他爸爸是一个警察，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悔改的样子，继续沉迷在牌桌上。
但是这个父亲一点没有悔改的意思，继续沉迷在麻雀台上。
家里的东西都被他赌光了，
家里面的东西都被他赌光，
最后他自己连上中学的学费都没有。
最后这个小孩子连读中学的学费都没有。
所以他就只好去报考军校。
那他就报考军校。
可是读了八个月。
但是读了八个月之后，
身体受不了，他就只好被学校退学了。
因为身体受不住，他就退学。
就回到乡下去替人家砍柴。
就回到乡下替人家斩柴。
每一次他徘徊在山头，看着那一个遥远的天边，他心里面一片的茫然，到底人为什么活着。
每一次他在山头上面望到遥远的天边，就非常的茫然，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呢？
他认识的这些朋友很多都喜欢喝酒。
他认识那些朋友很多都喜欢喝酒。
看他们一喝酒就很快乐。
好像看他们一喝酒就很开心。
所以不久 他也染上了喝酒的习惯。
所以没多久他自己都染上饮酒的习惯。
刚开始是偷偷的喝，后来喝得烂醉，别人也拦不了。
开始的时候是偷偷地喝，后来喝到烂醉，别人都拦阻不到。
等到有了这个喝酒的习惯的时候，再改就很难了。
等他有了这个饮酒的习惯，再改就很困难。
哎呀，一喝了酒，所有的烦恼都过去了，嘴巴就敢讲话，就把所有的心中愤恨都宣泄出来。
好似一饮到酒，口里边就有胆量讲说话，将他心中所有的愤恨都会透露出来。
因此，他在他的邻居朋友当中，这个闹酒疯成了名。
但是在他的邻居朋友当中，他闹酒就成为很有名。
他的父亲把他用绳子捆在家里面，也被他挣脱跑出去喝酒。
他的爸爸用绳将他绑在家里面都没办法，他都会挣脱又出去饮酒。
后来他发现他自己唱歌还不错，他就去报考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后来他发觉他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他就报考去参加歌唱比赛，
居然不错，还得奖。
居然他还得了奖。
慢慢他就开始呢想走这个唱歌这个职业的道路。
慢慢他就开始想转去做歌手这样的生。
开始在小的这些餐馆唱歌，慢慢就小有名气。
开始在一些小的餐馆里面唱歌，慢慢他就小有名气。
可是他这个喝酒的习惯还是没有改。
但是他没办法摆脱他这个饮酒的习惯。
常常被老板赶走了。
常常都被老板赶走。
有一年他在这个美丽华大饭店工作。
有一年他在美丽华大饭店工作。
又是因为喝酒穿了一条短裤在大厅里跑。
因为喝酒就穿着一条短裤在 大厅里面乱咁走。
几乎要被炒鱿鱼了。
几乎就要被炒鱿鱼。
他的有一位领班就姓曹的，就很同情他。
在个酒馆里面有一个领班姓曹，很同情他，
就把他带到他的房间里面，
将他带到他的房间。
这个领班就说，我这里有一首歌请你来唱一唱。
这个领班，我这里有首歌请你唱一下。
那么他就打开就唱，这是圣诗，我们这本诗歌也有，在127首。
原来是一首的圣诗，是我们的诗歌本都有127首。
他就唱，他说，我曾被罪恶锁念着捆绑，想路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念，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他一边唱一边就哭，一边唱就一边哭。
这个年轻人他一边唱这首自由的释放，一边喊着，一边唱着，一边喊。
唱完了他就抓到他的朋友说，他说，耶稣是谁？他能够救我吗？
他唱完之后他就捉住他朋友这样，耶稣到底是谁，他能够救我吗？
他的领班就告诉他说，
这个领班就告诉他，
他说，小林啊，你知道我以前是跑船的。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跑船的，
我的生活非常的糜烂，比你更可怕。
我的生活是很糜烂，比你的生活更可怕。
但是耶稣改变了我。
但是耶稣改变了我。
哎呀，他心里面很渴慕，
所以他心里面听着很好看，
所以他就跟这个曹先生去教堂。
所以他就跟着那个曹先生去教堂。
哦，他到那里也很喜欢，看到那里弟兄姐妹真的很相亲相爱。
去到教会里面看见弟兄姐妹真的相亲相爱。
他说，我要信耶稣。
他说，我要信耶稣。
所以他就受洗了。
他就受洗。
真的他也不喝酒了。
真的他也都不喝酒了。
哦，他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太太丽玲。
他后来就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太太碧玲。
他的太太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他的太太出生一个很富裕的家庭。
妈妈很喜欢这个女儿，望女成凤，就一直培养她。
妈妈好疼爱这个女儿，望女成凤，就一直培养她。
没想到却嫁给这一个穷小子。
但是总之她又要嫁给这个穷小子。
后来他们结婚了之后，就住在岳母家里面。
后来他们结婚之后，就住在岳母的家。
这个岳母怎么看这个女婿，就怎么不顺眼。
另外没看他女婿，看他都不顺眼。
哎呀，常常就家里面争吵争吵。
所以在家里面就常常有很多的争吵。
最后一次吵得不得了，他就一定要搬出去。
最后吵得不得了，一定就要搬出去。
妈妈就问女儿说， 你要跟谁？
咁妈妈就问个女话：你要跟边个？
你要跟这个人，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
如果你要跟呢个人，你就唔再系我嘅女。
啊，女儿抱着妈妈的腿啊！
那个女抱住妈妈嘅腿，
说：请你原谅我，我要跟我的先生去。
佢话：请你原谅我，我要跟我嘅先生去。
当我搬出去以后，林静友很快的就恢复了他凶酗酒的习惯。
但系搬出去之后，这个年轻人好快又回复佢嗰种凶酒嘅习惯。
哦，常常就是出入拘留所、出入监狱，就是拿刀追人、车子撞坏，什么各样的事情都有。
啊，常常都系出狱，然后追人、拎刀、各样嘅习惯。
常常西装笔挺的出去，回来是光着身子啊。
常常西装笔挺咁出去，翻嚟系光住身子。
七八年酒鬼的生涯。
过咗七八年酒鬼嘅生涯。
他的妻子一直守在他的旁边，
但他的妻子一直守在他的旁边。
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却是为了爱的缘故独立的支撑着这个家。
但是这个 一向是娇生惯养的女人，因为为了她爱的缘故就支撑着这个家。
当然她里面对上帝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
当然是因为她内里对上帝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
这个丈夫他醒的时候没有脸去教堂，
这个丈夫醒的时候他没面去教堂，
醉了以后跑到教堂里面去大吵大闹，要他太太给他钱喝酒。
但是醉了的时候又去到教堂大吵大闹，要他太太给他钱喝酒。
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就把他的孩子交给他的妹妹，就不见了。
有一天他太太将他的孩子交给他妹妹，然后他就失了踪。
那时候他才真正的感觉到好像是连最后一块浮木都不见了，沉在水里面。
咁然后呢个年轻人先谂到最好似连最后一块嘅浮木都唔见咗，佢自己要掉落水沉咗。
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他把煤气打开。
佢翻到自己屋企就打开咗煤气。
把管子通到他的嘴里面。
将呢个煤气管通到佢嘴里边。
可是，一打开煤气，哎呀，那个味道太冲太难闻了，哎呀，受不了，就拨了911。
但系一打开呢个煤气太难闻啦，所以佢又打电话911。
没想到接到的电话接线生小姐。
咁接线生嘅小姐呢，
居然听出他的声音来，
听出呢个人嘅声音，
就说：啊，林先生啊，你不要占线，很多人用啊，你喝醉了，你去睡觉吧。
啊，林先生，你唔好占线啊，你饮醉咗，你快啲去瞓觉。
哎呀，他说真是苦啊，我要自杀都没有人相信我。
啊，真系苦啊，我要自杀，居然都冇人要信我。
很奇妙，就在这时候，他就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孩子，回家吧。
好奇妙，在那时候他好像仿佛听见里面有个声音说：孩子回家吧。
世界上的人都弃绝他的时候，耶稣还爱他。
当世界上面的人好像都弃绝他的时候，耶稣仍然。
所以他就跪在地上就真诚的向神祷告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救我，这一次求你救我。
所以他就很诚实地跪在地上面向耶稣呼喊说：耶稣啊，求你救我。
只要你把我的太太丽玲找回来，我怎么样子我都愿意。
只要你将你的我的太太丽玲找回来，我怎样我都肯。
哎，很奇妙，两天之后他太太真的打电话回来。
但是很奇妙，两天之后他太太果然打电话回来。
但他太太打电话回来不是要收留他，他太太说我要跟你离婚。
但是他太太打电话回来不是说要再收留他，而是说我要跟他离婚。
所以他们就约好一个地方见面。
所以他就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
他劝他太太。
他劝他太太。
太太不愿意，坚持要离婚。
但是太太坚持要离婚。
他冲动得不得了，他就跑到那个外面去，就冲上那里一个天桥，准备要跳下去自杀。
他非常的冲动，冲到外面上了一个天桥，准备跳下去自杀。
没想到他跨在这个上面的时候，突然那个十字路口的这个红绿灯坏了，全部变成红灯，所有的车子都停了。
但是当他跨上去的时候，很奇怪，那个红绿灯的坏了，全部都是红灯，所有的车都停住在。
哎呀，他突然意识到上帝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
他突然意识到是上帝给他最后一次的机会。
他就下来这个天桥，就跑到他太太的面前，就跪下来，跪在他面前，太太面前说。
他就落了这个天桥，回到他太太面前，又跪在那里对他这样
说。他说：丽玲，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请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
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现在跟我一起祷告好吗？
哎呀，非常奇妙的，突然神的爱就充满在他们两个的心里。
好奇妙的，突然间神的爱就充满了在他们的心里，
也不管路人在那里围观，他们两个就跪下来抱着就在那里大声的祷告，
不管路人在那里看他们，两个人就跪低在那里大声的祷告，
他们彼此的认罪，
然后彼此认罪。
那个之后林静友他就去一个基督教办的戒毒中心，
在那次之后这个林静友他就去一个基督教所办的一个戒毒的中心，
经过了这一段课程他再回去检查，居然发现他的肝所有的指数都正常，
经过一段的治疗之后他回去再调查，他的肝指数也都很正常，
以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
以后他整个人就真真正正彻底改变。
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地福音中心，
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美地福音中心，
就是专门收容那一些戒毒者戒毒之后找不到栖身暂时住的地方，
就是专门收留那些人戒毒之后找不到栖身一个暂住的地方。
过去那一些认识林静友的人他们都不敢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变化，
过去认识这个林静友的人都不相信他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连最看不起他的这个岳母也跟他恢复了关系，
连最看不起他的外母都跟他恢复了关系。
这一对夫妇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他们却拥有耶稣的爱，
这对夫妇虽然他们贫穷，但是他们真的拥有耶稣的爱，
那种爱使他们变得非常的富足，
而这种的爱使得他们成得很富足，
他们体会到爱是一种给予，
他们真正体会到爱是一种给予给予，
爱是一种放手的自由，
爱是一种放手让人自由，
爱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爱都是一种责任，
爱是牺牲，
爱更是牺牲。
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有怎么样的回应呢？
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有什么回应呢？
我相信上帝在你的心中正在向你说一些的话，
我相信上帝正在你的心中向你讲一些说话，
你要不要今天早上你就勇敢地来向主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求你进到我的心里，
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早上勇敢地对主说，主耶稣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到我的心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
若是你的心中有这样的感动，
如果你的心有这样的感动，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神的爱，这是你的机会，
你要打开你的心来接受神的爱，这个是你的机会，
你不必看别人也不必管别人，
你不需要理会别人也不需要看别人，
你也不要去想你的共产党共产主义，你自己面对这位神，
你都不需要想你以前有什么的想法共产党共产主义，你自己跟神去处理这件事。
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你愿意做一个决定来接受上帝的爱，我现在请你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我可以为你祷告。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勇敢地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神的爱，请你举一举手，我会为你祈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